愿因为平安从天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大众，以及圣会诚心所愿。不知道大家记得他呢？他叫做喜乐心。几年前教会呢在年宵花墟的时候呢就办了一个的年宵聚会，他呢就是用来呢去吸引啲人呢来到我们的面前，去到我们的年宵摊位。喜乐心就有一个特别的作用，他是帮助我们去跟人打开话题的。我们会跟啲朋友讲，人生有喜有乐，你的人生又怎么样呢？过去几年我就好像坐了过山车一样，我的人生不再一样。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过去这几年的人生怎样起跌。我是19年10月确诊患上罕有的癌症，大半年之后我的癌症就扩散到去到肝，经过7个月的治疗，我在去年3月能够好回来教会侍奉。我今天以一个感恩的心跟大家分享上帝的话。再过多一个礼拜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农历新年，面对现在第5波的疫情，我们今年没得行年宵，在葵涌村里面有很多人被隔离。不过我都想趁着这个机会跟大家拜个早年，祝愿大家身体健康，新春蒙福。福到是每一个人他们很想过人得到这个这样的愿望，上帝都赐给我们有一个蒙福的人生。关键是要我们遵行上帝的话，换言之，遵命的人生就是我们一个蒙福的人生。今天我讲到的经文是在《生命记》八章一至六节，请听我读出今天的经文。第一节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一切诫命，你们要谨守遵行，好使你们存活，人数增多，可以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的那地。你要记得，这40年耶和华你的上帝在旷野一路的引导你，是要磨练你，考验你，为要知道你的心如何，是否愿意遵守他的诫命。他磨练你，任你饥饿，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，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这40年你身上的衣服没有穿破，你的脚也没有肿。你心里要知道，耶和华你的上帝管教你，像人管教儿女一样。你要谨守耶和华你上帝的诫命，遵行他的道，敬畏他。经文第一节话到，诫命是要谨守遵行。诫命在这里不是讲我们所认识的圣经，而是知道上帝和以色列民所立的约。当日以色列民出埃及之后，他们就去到何烈山，即是西乃山，在那里领受十诫，就预备上迦南。在《生命记》第一章里面告诉我们，叫他们从何烈山经过西尔山，再到加底斯的巴尼亚，需要11日的路程。可惜当他们派12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之后，他们不愿意入去，于是上帝就命令他们要转回，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。他们在旷野一走就走了40年，因为他们没有遵行上帝的话， 在出埃及的第一代人都死在旷野，由他们的下一代代替他们进入迦南。当我预备这一篇的信息的时候，我很感慨也都很唏嘘。人生的路本来是可以很通达很顺畅的，只是十一日的路，60万个家庭，大概240万的人就可以入到迦南。可惜他们没有遵行上帝的话，受上帝的惩罚，经历上帝的管教，长达40年。讲回谨守遵行是什么意思啊？对，原来他告诉我要留心啊，要很警觉地去遵守去遵行。正如我们现在面对第五波的疫情，我们都会特别留心我们自己身体情况，我们有没有发烧啦，我们要量下体温啦，我们看看有没有感冒的症状啦，头痛、鼻塞、喉咙痛、咳，这些我们要特别的留心警觉。这个就是这里告诉我们的意思，谨守遵行是讲我们要很留心很警觉上帝的话。经文就告诉我有三个的蒙福。第一，他告诉我们会使你们存活；第二，人数增多；第三，尽应许的。我们会以为存活是使我们享长寿，人数增多叫我们享有儿孙满堂，尽应许地是叫我们生活丰足。其实这些是我们个人的愿望的，但上帝的应许是怎样？他说整给整个的以色列民族。我们细心点去看，细心点去想，这个应许是超越了以色列人本来他可以拥有的。存活对于一个在埃及是奴隶来的，现在还走在旷野的路上的这班以色列民，根本是不可以想到，是一个奢望来的。人数增多，他们先祖阿伯拉罕是没有仔生的，如果不是上帝的祝福，阿伯拉罕怎可能成为万国之父？再加上摩西出世的年代遭遇到埃及王新那个皇帝下了禁令，要收生火杀晒所有的男婴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要以色列民人数增多，根本是不可能的事。尽应许地对以色列民来讲更加是不可思议，怎可能要200多万人没有受过军事训练，又要在一个极凶险的旷野度过40年，又要面对在旷野里面很多的敌人，怎样能够入到应许之地？怎样能够去到迦南安居乐业？经文告诉我们知，遵命是叫你蒙福，亦都是我信息的第一点，能够带领我们经历一个超越想象的蒙福的人生。我出世的时候只是得3磅11盎司，我要睡在氧气箱3个月。我妈告诉我，当我3个月后出院，我只是得5磅，不足月，不足磅。我问为什么？他说因为医生要调去第二个医院，所以我一定要出院了。如果不是上帝的保守，我很大机会养不大。年少的时候我成日病，阿妈就孭着我带着我周围去找不同的医生，我一咳就咳3个月。我到中三的时候，因为我读书不是那么理想，那住就去找一个地方，我就去到礼贤会九龙塘 在福华街所办的福音阅览室，我就在福音阅览室去信耶稣。我意想不到上帝会呼召我做一个传道人，回到这个舞会九龙堂侍奉，带领人信耶稣，培育他们跟从主。他们跟我一样有一个经历一个蒙福的人生。除了遵命叫你蒙福之外，信息第二点是遵命要你记得。记得什么？记得这四十年在旷野。我们看看旷野是一个怎样的地方，是一个沙漠，是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旷野的描写在旧约新约说了给我们知。旧约里面的旷野就是今天这段的经文咯，以色列民在旷野漂流四十年。旷野在新约里面怎么说呢？是主耶稣禁食四十日之后，他受魔鬼的试探，那个这样的地方。从圣经去看，旷野是一个充满危险，有魔鬼试探，有猛兽，有敌人，有大自然的环境的威胁，会遇到风霜雨露、雷电冰雹的地方。但圣经也都明显告诉我们，旷野是人生必经之路。经文第二节，你的上帝在旷野一路引导你。遵命是要你记得上帝引导你。上帝怎样引导你？在你人生的旷野路上，我们会面对不同的挑战和困难。人往往在面对困难的时候、缺乏的时候，我们的真面目就会显露出来。经文说，他要磨练你、考验你，为要知道你的心如何。磨练这个字很特别，原文的意思是说受苦使人谦卑。不同的翻译本它都是这样，大概这样的意思，苦练你，使你受苦，它要磨难你。甚至英文和那个原文意思也很准确，叫做 humble myself， 受苦是使人谦卑。这个动词考验，这个字曾经用来讲以色列民的不信，他们恶意的去试探上帝。但我们可以放心，上帝在这个经文说他一路的引导你。生命记二章七节，他说这四十年耶和华你的上帝与你同在，因此你一无所缺。在我们人生的旷野路上面，有上帝与你同在。记得有一首诗歌叫做 Emmanuel 以马内利，歌词这样说，上帝在我们每时每刻常与我们同在。除了上帝引导你之外，遵命也要你记得上帝供应你。旷野是一处怎样的地方？没有粮，没有水，怎可以养活二三百万人呢？根本是不可能的事。这是一个极大的考验，也都是旧约最大的神迹。上帝怎样做？他从天上边降下他们前所未见、从不认识的玛纳。玛纳是人不可以制造出来的，人亦都冇办法掌握佢，亦都冇办法咧自己揾食揾到出嚟。玛拿嘅出现系正正喺以色列人出埃及、过红海，用晒佢所有嘅家当、佢所有嘅食物之后，玛拿先出现嘅。系以色列人经历过马拉苦水之后，上帝供应俾佢哋苦后嘅甘甜。经文继续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那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摩西用食物和上帝的话作为对比， 目的是要指出我们倚靠的对象，到底你倚靠自己抑或倚靠上帝。在这个情况之下，透过玛拿的供应，上帝才会知道我们是不是真正的信靠上帝。他们怎样拿到玛拿的呢？以色列人要每朝早天未光的时候去到营外面去执的，他们不可以执得多，想着明天不用再去执，因为第二天就会烂的了。玛拿是每个礼拜他们经历的神迹来的，在安息日是执不到玛拿的，在安息日的前一日他们可以执到平时的两倍，而且第二日不会烂。上帝是叫他们认识得到生命和生存的秘诀，要这班以色列人明白到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，不是靠我们吃些什么下去的弟兄姊妹，而是要我们靠遵行上帝的话。乔治穆勒，乔治穆勒他是成立孤儿院，要供养2000多个孤儿，大家很熟悉他的故事，我方便的话我简单讲一次。他说有一晚他负责伙食的弟兄很担心地走去告诉穆勒，他说听日这个时间呢早餐呢就没有可以给这班的小朋友吃的了。穆勒就请这位弟兄跟他一起跪低祈祷，第二天早没有早餐了，穆勒仍然叫那人摆好餐具，啲小朋友一个一个嘅坐低，眼睛睛咁望住穆勒，因为见到前面淨係得空嘅杯、空嘅碟，冇平时食嘅面包同埋所飲嘅牛奶。穆勒院长好有信心嘅，继续对住呢啲空嘅碟、空嘅杯继续做祷告、借饭嘅祈祷。当他借饭祈祷的时候，之后门钟就响了，叮当，原来有一架做面包车 的经过，他说附近有大罢工，我这些面包不知道怎样处理，他就派人将这些车的面包送给这个孤儿院。当他收完面包派发的时候，他又再听到叮当，原来有一架送牛奶的车啱啱去到孤儿院就抛篮死火。这个车上面的人就想不要嘥了这一批的牛奶，他就送去孤儿院。他们经历到上帝的供应，在母的里面，人的限制的里面，他经历到上帝的供应。乔治穆勒的一生超过50000个这样的神迹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经历过上帝神迹的供应呢？如果你没有，是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你靠自己，不是全然的倚靠上帝。除了上帝引导你、供应你，遵命都要你记得上帝管教你。管教这个字原文是指到教导和训练，是要达成有些的目的。我在这个月呢就去学养生跑，每一个礼拜一的晚上呢，我就在大坑东运动场去接受训练。我要从学行、学呼吸再学跑，我估不到第二堂一落场就可以跑到6个圈，当然是半行半跑，这样都跑了3公里。经文告诉我们，上帝管教你，要你像人管教儿女一样。上帝管教我们，因为他爱我们，正如每一位父母教我们的子女一样，出发点都是为子女的好处。正所谓爱之深责之切，上帝透过这40年旷野的生活教导和训练这新一代的以色列民，上帝的苦心 就同我哋作为父母嘅心肠一样。以色列民喺旷野40年，佢哋嘅衣服冇穿，佢对脚冇肿，因为上帝爱佢哋。遵命系要你记得，上帝管教你。喺引言嘅时候，我提及过我患上罕有嘅癌症。我手术之后大概半年，我就癌症复发。当时我好唔甘心，亦都唔能够接受上帝嘅管教。不过上帝真系好爱我，我身边侍奉嘅团队，我侍奉嘅团契，我屋企人，佢都话俾我听，唔好谂太多，专心嘅去养病，专心嘅接受治疗。我第一针化疗之后，我做咗一个断舍离嘅行动，我抌晒我好多嘅嘢，到最后我发现我唔舍得抌啲乜嘢，我唔舍得抌啲释经书，我唔舍得上帝嘅话。最后我甘心接受上帝嘅管教，我向上帝祈祷，求佢俾力量我，俾体力我。我想参与明道社当时网上嘅查经，我求主俾我继续喺病假里面，我继续可以带马可团嘅女子查经。我好想继续去参与网上嘅团契聚会、网上嘅祈祷会、网上嘅崇拜。我靠着上帝嘅恩典，佢使我冇停止聚会。我个7个月嘅病假，我能够完全嘅参与，全是恩典。喺40年嘅旷野经历里面，要记得，要记得嘅事，要学到嘅嘢，应该知道嘅事，其实呢班以色列民系佢哋一路冇听上帝嘅话，但上帝仍然不离不弃，透过呢啲奇妙嘅事，俾以色列民深深嘅知道一样嘢：跟从主，遵命。听呢位上帝嘅话系最好，系应该嘅选择。最后，遵命系要你放心。经文第6节讲：你要谨守耶和华你上帝嘅诫命，遵行他的道，敬畏他。弟兄姊妹，请你哋留意喺40年嘅旷野路上边，上帝一直嘅引导以色列民。第一节。他说到遵行上帝的诫命，去到这里的第6节，遵行他的道。由诫命去到道的里面，叫这班以色列民可以放心。从玛拿的供应，以色列民学到每日倚靠上帝，遵行上帝的话，去面对人生不同的挑战和困难。正如箴言3章5至6节咁讲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倚靠自己嘅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嘅路上面都要认定他，他必使你嘅道路平直。同时，上帝都让佢哋喺旷野40年嘅训练当中，使佢哋成为一个精锐嘅部队，能够倚靠主。去对付迦南的敌人。俾我呢，藉着呢个机会同大家分享我个人嘅见证。其实呢，我系患上呢腹腔平滑肌肉癌。医生俾我知道100万人里面只系得一个确诊者。我冇谂过半年之后会扩散去到肝脏。肿瘤科医生同我讲，我要接受6次嘅化疗，而化疗嘅成效，10个病人只有得2个有效。当时我真系面对一个无望嘅人生，上帝却引导我听咗一个好有意思嘅信息，由余德纯博士主讲嘅。讲题是心烦意乱的解药。他提醒我，作为一个癌症病人，我仍然可以过一个很有质素的生活。 叫我珍惜上帝所赐给我每一日，让我以新的视野去看每一日。我将一日分做四个阶段，朝早是我的春天，中午是夏天，黄昏是秋天，睡觉的时候就是冬天。我给自己简单的规划这四个的阶段。当我睡觉的时候，我感谢天父给我这一日活得简单精彩，又好好的过了这一年。同时余德纯博士重新帮我解读什么叫做春夏秋冬。他说好像人写字那样，个春字写下写下写得不好的时候就变成蠢，夏这个字会写下写下会变成忧，秋这个字写下写下变成愁，冬写下写下变成痛。他提醒我每一日不要再愚蠢地抱怨为什么自己有这个病，也都不要忧愁，而是要我以一个积极的心，好像火一般的心情，散发这份的热情，去爱我所爱的人，向他们拥抱，去痛爱他们。于是每日就以这个成为我生命扭转的祈祷。我开始经历上帝给我的赐福。弟兄姊妹，今日落在疫情的第五波，昨日新冠肺炎的确诊去到今日应该会 confirm 是超过100宗。但我们让我们知道上帝是叫我们可以放心的。面对人生的路，我能够透过诗篇27篇一至二节，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，是我的拯救，我还怕谁呢？耶和华是我生命的保障，我还惧谁呢？旷野是人生的一个中途站，是人生里面必须经历的这个阶段。摩西和以色列民用了40年在旷野漂流，主耶稣在旷野过了40日。你的旷野呢？你的人生旷野是长还是短啊？是40年抑或40日？我真的不知道，或者你自己都不知道，但我很肯定的知道上帝已经给你一个蒙福的人生，关键是你要遵行上帝的话。我们一起起立，有个祈祷。亲爱天父，让今日你的信息成为我们面对疫情，我们不知道怎样去走下去，面对前路茫茫充满挑战的时候，上帝你告诉我们知道你和我们一起，只要我们听你话遵行你的教导，我们知道你一路的引导我们，上帝你一路的供应我们，一路透过管教去训练我们，以致我们每一日能够行在你的真道的上面，让我们过一个蒙福的人生。我们这样的立愿的祈祷，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而求，诚心所愿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